为什么我们读到罗马书这几章的时候，你很容易发觉他们几章都好像连接起来，围绕着一件事情，我们在神面前整个蒙恩的那个事实是怎么进行的。前头已经很重的说到因信称义的这一条路，那我们在神面前能不能往前走，走得准确呢？就不是看你怎么走，就是看你里面对神所要做的事情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思和意念去接过来。所以从六七八这几章的里面，你看见神的话好像很重复的在那里说，但是不是重复，他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出，在哪一个角度里头你观察的时候，你以为事情是这样，但是事实上你看到这几章里面所提的事情，你必须要把它总合起来，你才看到那个神当时上来说话的那个我想有几我们读到这几章的时候，我想有几章我们要好好的来掌握住的。第一，就是我们这些人在神面前蒙恩，从一方面来说是你相信神，但是你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你为什么会相信神，我们就找不到答案的了。那我信就是信了，我们觉得事情是这么简单，但实际上并不那么简单。所以神保罗在这里把这个事情很明显的说出，整个的问题的起头是从神那里开始，与我们没有直接的关系，是神在那边开始，我们这边有了一个对的反应，这个对的反应就是因信就得着称义这个结果。那所以你留意第八章里头，从二十六节那里，你留意一下那一段的话，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照他旨意被造的人。弟兄姐妹，你把这一段的话很重要的那个部分连接起来，你就看到了我们和神的那个关系起点不是你拣选谁，是神拣选。神怎么要拣选你呢？这就说到神的预先的知道，神的预先就知道某某人会接受我的儿子，某某人会拒绝我的儿子，神就依照这一个他预先知道的这一个结果，他就定规了。定规了什么呢？你既然是愿意拣选神的儿子，神的灵就在那里帮助你靠近神的儿子，接受神的儿子啊。因此我们就留意到了整个的事情是怎么发展呢？ 我们从28节再留意一下，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你看到整个事实的过程，是主先看到你对神的作为有拣选，有爱慕，有爱慕，你乐意去把神的这一个定规接过来，神预先知道你有这个心意，神就在，神的灵就在你里面做工。那你神的灵在你里面一做工的时候，你就知道了，神要把这些拣选神儿子的人做工做到一个地步。我们圣中文圣经说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我们效法不来的，不是效法，是在那里跟随，是在那里啊，以主为我们的方向、目标、内容来去追求和学习。是，那也就是神把神的儿子摆在那里做一个榜样，做一个，你说榜样也好，你说是一个，他把神的儿子作为一个呢，作为那一个标准，你来跟上神的儿子。你跟上神的儿子，他就说了底下的话，就说了预先所定下的人就召他们来，就把他呼召过来，召来的人呢又称他们为义，得称为义的人呢，进一步神就说叫他们得荣耀。你看到这整个的过程神在做的。我们说我们去追求要得着神的荣耀，如果我们和神的那一个关系不是借着神的恩典在那里开始，我们根本就没有入。所以你留意的了，印下的人就照他们了，召他们来的人就称他们为义。那我也是要你留意，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弟兄姊妹你注意，谁召？主召，主把你召过来，说召过来了又怎么样呢？神自己做的，那必须得看见是神自己在做的，就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呢，谁是这样的人呢？神所称为义的那一个也是神造的，神在做的。你看到那个结果了，又叫他们得荣耀。谁要他们得荣耀？谁叫他得荣耀？那是完完全全，你看到是神自己的，是神自己的手在那里把我们这一个人从愚昧无知的里头整个的调转过来，让我们借着圣灵与我们的那个关系，我们成为一个有基督的人，或者说是属灵的人。然后就你那第八章。最后面的那一段，我们弟兄姊妹们上一次已经交通的蛮好了这一段。那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修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一样。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就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 得胜有余了。不是说我们就会在这些事上得胜，神的话在那里指出了那个结果，神已经给了你了。什么结果？得胜。所以你已经得胜了，我们感谢我们的主。那好了，很宝贝的，很宝贝的，就是在第八章最末了那一句话来归总上头所说的这许多的事。什么事呢？应该是从38节开始了，就是最末了那两节。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什么原因？因为这个爱接上去，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弟兄们，不要轻看这一句话，你先把它分拆开来。什么叫做主？主人就是主人，主就是主人了，就是会对你有点权柄的人了。耶稣不是，这第二个就是基督。主基督第二个主的身份在我们身上。什么叫基督？神的受膏者，弥赛亚，也就是神的给人的那个拯救者。还不是这样，还不仅是这样，和我他最末了的时候他说还有耶稣。我们觉得次序啊，是不是有点应该调转一下就好了？是主耶稣基督，主是说是我们和主的关系，耶稣他拯救了我们，然后我们就看见这一位是神所设立的那一个受膏者，要把我们带回荣耀里。我们就留意到了上头所说的许多的话，就是根据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事实来显明在我们的身上。那因此你留意到了，在这几章的里边呢，好多次反复来说你究竟是属圣灵、属基督的呢，还是属肉体？反复好几次的来再提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就是在这里。如果我们是属肉体，我们一定不会拣选主，我们一定是拣选自己。如果我们是属灵的，是属基督的，我们的很清楚的那个方向是向着神的儿子。这个界限一清楚，就确定了我们所站的那个地位，在神的眼中是蒙纪念的，或者是不给纪念的。那因此如果我们接上去第九章，接上去第九章，带回弟兄姐妹再补充一下，我们要在交通道的。一去第九章呢，就引发一个难处了。那个难处就是说，既然你们说到基督是这样完完全全做成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功，那以色列人 是不是就这样给神弃绝了呢？九、十、十一，保罗可以说用了这三章来说明神跟以色列人的那个关系。那个关系呢，这三章的里边都说出，不会改变。但是现在好像他们不在神那个纪念的中心点，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要跟随主，因为他们相信他们自己。那所以就是把主拒绝在外边。既然是你拒绝主，没有留下地位给主，主也就把犹太人的那个在神面前所承受的那一份往后推去了。因为很清楚，刘总你读这三章九十十一，你仍然看见保罗就是说神没有离弃犹太人，神拣选他们的时候是要他们作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来把神那个旨意带进完成。但是现在你看来从教会在地上建立的时候开始，好像犹太人这个祭司国度的事情就不再给人提起了。不，神没有取消他们这一个资格，他们把他们这资格仍然留下来啊。像我们在学校读书读得不糟很糟糕，学校说要开除的，但是什么原因好像给他一个机会吧，留校查看。如果你敢正式的话，什么留党查看，你知道那个情况。现在犹太人在神的面前就是在这个留地位而查看，所以你我们往下去看的时候，你看到犹太人有一天全家得救，什么时候教会长成的时候，那是在十一章里头就提到这一件事情。当外邦人的受制满足了，犹太人的以色列人的这一个祭司国度的地位又重新显明在他们身上了。但是这个显明就不是一个很有叫人感觉舒服的，因为这个显明那是已经去到启示录十六章十七章，就是最末了的第六个晚和第七个晚所发生的事情，就是他们全家回转的那一个关键。主日我会和弟兄姊妹们详细的我点点这里。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因此弟兄姊妹你就记得了，我们读大以理书，你读到大以理书的时候，你就看到了大以理在七十跟七的那个时候已经宣告一件事情，以色列的因着他们对神的那样子浮浮荡荡的，神就给他们一个很长的荒凉的日子。然后一直到现在为止，以色列的那一个荒凉的日子还没过。所以我常常和弟兄姊妹提到，在地上人的眼中看来，以色列是亡国了一千多年，结果后来到了1947年的时候正规在地上恢复那个以色列国了。那个在神的眼中不是，那个只是在人眼中看来 以色列人好像复国了，不，你看到他复国从1947年到现在多久，好多年了，你看到他那个祭司的国度 的功用有没有显著？没有。说不切，时间还是在那里这样的拖延，一直等到启示录那个最末了的那个日子，就是以色列人全家得救的这个事情发生以后，以色列才恢复他那个属灵的地位。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神在以色列家上的那一个带领的时候，今天我们有几位人客在这，从成都来的三位，昨天晚上他们参加我们的祷告聚会，我们也有过一点点的交通。他提出一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们读这一段话的时候呢，就应该是可以给他们一个很准确的选择的那个旨意。因为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这一段的经历的时候，我们可以借用来看，当主回来的时候，我们都要被提去见主。弟兄姊妹们，当你是被提去见主的时候，你会得着一个什么结果？两件事情，其中你只能得接受一件，那就是说主来，他在半空把教会，我应该说清楚一点，把属神的人接到天上去，在那里执行那个基督台前的审判。那么基督台前的审判是审基督徒的，那审的结果是怎么样呢？两个，一个就得着神给我们的那个应许，一个我们亏欠神的恩典，没有走完我们该走的路，所以我们就要受亏损。哪里没有说到是什么亏损？那哥林多前书里面三章里面所提到的，但是我们知道，因为我们再读是启示录，读到七封书信的时候，你读到教会什么时候叫做成熟？教会的成熟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达到神的那个要求，我们找到的那个地步，而是在主还没有回来以前的那段日子，有许许多多爱慕主的人，他们一直持守做神自己的话。这一个动作，启示录那里边就一直是很隐藏的，从第一封信一直说到第七封信，都有一个很隐藏的，也有不太隐藏的，说出这一批是得胜者，是这一批得胜者，他们成就了神在教会里面要做成的。那这个得胜者，我今天不说了，明天后天说。我们平常有一个印象，除非你不提得胜者，一提得胜者你就觉得哦，属灵的成就高高在上面，接近到神的荣耀，这是我们的一个错觉。 那么如果这个错觉是对的话，这弟兄姊妹们，出现的弟兄姊妹们永远没有资格做得胜者。但是如果我们真实的摸到得胜者的那个实意，你就看到神不是看你在基督里头的经历有多少，神是看你在基督里边你站在什么地位，你站在主的一边还是不站在主的一边。假如我不站在主的一边，那又怎么样？为他们几个我先说的这些话本来不该在这个时候说的，因为昨天我们也碰到也跟姊妹提到在中国教会里边最叫人烦恼的那一件事情，那就是三次的问题许多弟兄姊妹待会我就才简单讲，不能讲详细什么。那就是这个，我特别提这个是什么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在你信主得救的时候，你已经把神的那个应许接过来了？那在你蒙恩得救以后，一直到你见主面的这一段日子，我们该做的事情就是要守住我们的地位，站对我们的地位。那是什么呢？神怎么说你就怎么跟随，神怎么表明你就是怎么样去顺从。不错，在三次里边很多人他没有办法接触到神自己的话，也没有那些个，但是有许多有不少的人就心里头是爱，是有爱心，他们就对三次的人也来供应属灵的那个教导活动，好像是这个事情做得对。我们说不对，不对在什么地方？不对不是在人，是在那一个组织，三次教会的组织。一个顶基本的事实是什么呢？谁是头？没有头。有，但是不是神的话里边所说的头，是地上的人物，政治人物，政治的管理层是他们的主。那刚才我们特别提到了，这二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那你就知道那一个三次的头不是基督，不是主。我们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一个组织，但是对在三次里边的真实信主的弟兄姊妹们呢，我们可以接受他们，但是不是在他们的那个地位和组织的里边和他们混在一起。我们是应该把他们带得出来，按照主的话语重新去追求。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主人说到得胜者的时候，我会和弟兄姊妹比较详细一点来说说这一方面。好，让我们真实的知道，不错，我们是追求要做一个得胜者来使教会成长，但是得胜者并不是一条界限，你到这条界限你就是得胜者，你不到这条界限你就不是得胜者。问题就在你在主里头的年日有多少，你刚刚信主你就说你就像欧菲弟兄那样子这样你就是个得胜者，不是。如果他刚刚信主，别人说不要信主了，信主干什么呢？ 这个时代里边的信主的人都是给自己找麻烦，但是他说不，我要信主，这个是得胜者，因为他守住他的地位。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我们读罗马书这几章的时候啊，你不要说越读越复杂，不过里面是的确有很多很复杂的的因素在那里，但是你要读清楚了他的那个关心，那我们就知道我们怎么来跟随主，来让主所要做成的，借着我们站对了地位，就成就在全教会的身上。哎呀，我扯得太远了，就停在这儿。